这里有生活的吐槽，
这里有设计的点滴，
这里有嘉宾的遭遇，
这里有朋友的闲言碎语，
这里有你不认识的主播，
也有你没听过的歪理。
每周一期毒鸡汤，
传播互联网负能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荔枝 FM 超没人气的播客节目
《
设计是空》。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设计师空电台，我是空瓶子，
我是 Hopo，
我是茴香豆
啊，又是我们三个人啊。我们刚刚录完那期之后呢，转换了一下心情，又录一期啊，这个储备应该可以够用到明年。
你们都太懒了，
十二月底发一期，一月多再发一期，这不就是明年了吗？
嗯
啊，
对，我们明年见了。
啊、你听到这期是去年的存货。
那我们开始吧，
开始吧。这期我们不聊那么沉重的话题了，
聊点
娱乐八卦，随便乱七八乱聊一下。
嗯，
我先聊一下我们想好的话题吧，聊聊国潮。
嗯，
国潮本来想写一篇文章，我后来发现我打字速度太慢了，还是说话快。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就是最近不是经常做企划吗？做企划那不是跟时尚有关系吗？跟时尚有关系，经常看一些国际这些流行趋势报告啊什么之类的啊。咱们这个中国也开始在时尚界开始发声了嘛，经常就是最近李宁啊什么这些国产品牌，包括太平鸟啊，也在这个米兰时装周上走秀，开时装发布会。
嗯
啊，然后大家就国内现在出现个中国李宁是吧，属于李宁大旗下的一个新的分支品牌吧。
国潮的定义是啥？
对，
就国产的品牌的潮货是吧？
对，现在是这样的，大概定义跟你说的差不多。
嗯，
然后现在呢，就是说我片面的理解啊，
嗯，
我片面的理解就是觉得现在国潮啊，打国潮旗号出的这些衣服啊，
嗯，
基本上版型接近 Off White。然后呢 ，Off White 是一个国外的品牌，你经常看到一条飘带上面写的个 Off White，Off 横杠
White。哦，
还有经常能看到一些衣服上印有那些就是像安全警示标那些斜杠的那些衣服。
哦，有个大叉的那个。
对，类似我穿这种裤子啊什么那种、
哦、
都叫，就这种版型比较所谓现在叫机能风啊。
嗯
啊，以这个机能风为样底版式印有中国中文啊、
哦、
中国传统图案或者一些中文的这种衣服，他们叫国潮、
哦、
品牌的潮服。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很片面。
嗯
啊，首先我就是不看好。就是节目的开始我就抛出了个观点啊，没戏。我刚出花样
是不是？
对，我们上一期吹捧了一下我们可爱的祖国是吧、
嗯、
这期我们就是虽然我们祖国就是发展的很好，但是这些东西玩票的性质的，就跟小黄车小蓝车一个意思啊，
小名单车。
对，别人家说就是我们的有台啊，我们有台这个毁三观电台啊，1983毁三观，他们有一个预测属性的，就是他们只要炒喷过的艺人啊，这个艺人在半年之内肯定出事啊。咱们这个就更，咱们电台的属性呢，就是咱们喷过的企业半年之内肯定要垮。对，像咱们之前喷这个 OFO 单车是吧？
哦，
黄了啊！咱们说的这个乐视集团啊，这一领导人已经跑路了是吧？啊，就可能咱们因为咱们电台这个受众可能不大多，大家可能也看出来这个趋势了，所以没有立出这个人设是吧？感觉哎，你们喷的企业怎么都黄了啊？我们现在的我们不要立 flag 啊，但是感觉这个国潮啊不一定能火得起来。我论述肯定要分几下几个点。
嗯，
要论述啊，咱们这国潮这个东西呢，是一个从时尚的这个角度，在时尚行业、时尚圈里，对这个中国文化的一种发生，是吧？那以前成功的案例呢，有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中国的旗袍，是吧？以前的唐装，这个包括一些汉服，是吧？汉服可能没那么太火，旗袍比就是和这个跟唐装比较火，这些是成功的案例。包括中山装啊，中山装也算是一个成功的
书
装。
中山装就是根据唐装改进的。
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近代来说还是有一些成功案例的。那现在呢，我们觉得这个国潮来了啊，我们中国振兴起来了，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华人品牌呢，输出这个主流价值观啊，通过这个时尚呢，然后那个引领一些这个欧美的这个流行风尚，然后带动一些这个什么消费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屁话啊。
国潮有的好像还行了，什么就中国产的那个什么回力鞋，还有什么、
对，
那个鞋穿着确实
挺校服啊，什么东西都卖到欧美去了
啊。这也是一个
复古风，真的可以是吧？
是这样的啊，这个我先从国外先说啊。你说到这个点儿了，我就接着你这个话说。这国外呢，经常会有一些这种，不管是团体啊，还是买手啊，他有这个就是这个看趋势。我经常看这个 WGSN 的这个趋势报告，就明年呢可能某些话题要火，比如说这几年大家比较关注这个健康话题，是吧？你以前就是有病了去单位去医院看一看，你现在没病呢，我也平时拿这个我的这个智能手表测测我的睡眠，看看我的血压，是吧？看看我的心率，那也不是你生了病你才测，那你平时测你也就是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状态，是吧？还有人这个比如说这个了解一下自己的摄入卡路里是不是太高了，膳食是不是要均衡一些，少吃一些垃圾食品，是吧？多吃什么沙拉呀这些的，就是对自己饮食健康的一些关注啊。比如说健康话题是个流行，那每年时尚行业呢也是有些这些话题的啊。你对健康流行呢，那我们就会关心一些，比如说做一些材质的衣服啊，这些衣服呢很环保很亲肤啊，就顺应大家的这个话题的嘛，是吧？包括你说这些以前炒的这些回力，之前火了一波，回力火了一波呢，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复古风潮特别流行，他们就把一些比如说这个耐克的旧的鞋挖出来，阿迪达斯旧的鞋挖出来，
贴个回力标，
他说哎，中国也有旧的鞋，那中国的鞋拿出来，就运动鞋嘛，都是旧的运动鞋，那挖出来大家一起组成这么一盘货，然后给大家说啊，这一系列都是复古感的运动鞋啊，回忆我们的青春年少啊。你们新生时代呢不了解以前的一些旧的这种未来感的东西，是吧？拿出来，然后顺势的呢，这个炒起来了以后呢，阿迪达斯出了一部分这种怀旧鞋的跑鞋，然后这个耐克呢就复刻嘛，是吧？耐克就老套路了，这我熟啊，那复刻呗，sneaker 复刻一套是吧？这个复刻一顿，中国呢这个回力没复刻，没反应，没宣传，
旧的样子是吧？
对，还是旧的样子，那你只能买旧鞋了啊。那旧鞋我们也不用复刻，我们旧鞋还出啊，45块钱一双是吧？
卖出去它就卖贵了呀。
对，拿到我几经转手卖到法国，卖到巴黎，那可就不是45块钱了，是吧？炒了一波，
45欧元，
那也不值，
450欧元，一度能炒到了上千欧元了啊！
我靠，
那是火过一段时间。那这个消息，这个回力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他们不知道45块钱的鞋在欧洲炒到了450欧元，他们要知道呢，可能直接就带货，官方带货带过去了。
去那儿开个分公司，早就赚
拍大腿。哎呀，当初啊，后悔呀。那这个话就说回来了，那我们当时为什么就没炒一波呢？耐克都跟风复刻了一波了，咱们怎么都没想到呢？回力回过劲儿来了。回了力，回了劲儿了，回过神来一想啊，咱们应该搞一些潮流了，聘请了一些设计师， 啊，搞了一些营销。就这个之后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线呢，大概是在2014年2015年这个时间线，
嗯，
啊，回力搞了这么一波时尚的，啊，也确实造出来一部分，就是说，哎，大家对这个回力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了，因为发现，哎，回力除了以前的那些45块的鞋，
开始变成个潮牌了，
对，有点潮的鞋了，有100多块钱的鞋了，有200多块钱的鞋了，啊。哎，样子也还说得过去，还挺潮流的啊。那包括呢，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李宁这些是吧，
嗯，
但是李宁呢从来就没跑在，就是跑输过，就李宁一直有这个潮流的鞋，
李宁一直是跟在耐克后面的，
对，李宁一直跟在耐克后面的觉得这个李宁也，但是李宁啊他是有一个这样的，就是大家一直把李宁归在一个什么运动呢，就是归在运动鞋里面，
嗯，
潮跟李宁没关系，
是 是
对，大家觉得我买跑步鞋，但是我不想买耐克那么贵的，那我买双李宁是吧，我买个篮球鞋我不想买耐克那么贵的，我买个李宁，
因为他跟耐克有同款的那便宜货，
对对，就是这种但是他认识呢给大家感觉就是他是个运动鞋，他跟潮没关系，
嗯，
那这几年呢大家这个风潮又回来了，尤其是前三年是我们搞一个什么呢，叫未来复古，复古未来风，也就是说好多潮牌出了一些这种银色反光的啊，就你看那些80年代那些什么霹雳游侠呀，那里面那种
环卫工人穿的那种，
哎，对，霹雳游侠呀，那些就是星战里面那些穿的衣服带反光的带彩条的是吧，哎，你在街上发现有些人穿起来了，
那不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穿的吗，
啊，对，
小学还穿过这种，
你
小学不是校服，
小学时候那些只能在片上看到，线下没有生产这种的啊，你只能回想当初，
以前有的是有一段时间小学如果你爸妈能给你买一个身上带反光条的衣服已经很爽了
啊，很潮了，
对，已经很潮了，
你是未来主义 boy
过年时候好像真买过，我好像也穿过，
哦，是吧，对，那也就是说复刻嘛，经典复刻嘛，复刻是什么呢，就是时尚界进入了一种没有创新的状态，那就只能复刻了，时尚就是一个轮回啊，
嗯，
隔几年就要复刻一次，隔几年就要复刻一次，那这个正好复刻回来了，耐克做了一个什么反应呢，耐克就把那个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来里面 Martin 穿的那个鞋，它是一个未来的那个鞋，那个一摁按钮自动充气符合脚型，
哦，
啊，那双鞋4500一双啊，
后来炒到好几万，
炒到几万了已经，
yeah.
也就是说这一年好多东西就是复古风潮啊，李宁是跟了但是没火起来，因为李宁呢影响力没够，然后，
哎，李宁做了也非常多也很多年了，他那个影响力为什么不如别的一些牌子，
哎，这就说到会吹牛逼同时呢要有设计，就咱们中国人就咱们中国品牌欠缺的东西原创，但是原创呢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你要有原创，你原创出来的东西得被人家认可，这才是原创的价值，如果一个不被认可的原创呢那就是垃圾，
对
啊，咱们今天经常聊原创，你原创出来一个不被人认可的东西，那就是垃圾，没有用，你原创出来人家不认可，
就是原创都没用，
对，原创的价值体现在你被人认可的原创，
可是
这个概念不能混淆，
可是有的原创是被认可了但是也没什么用，你比如说那个牛仔裤后边钉个钉儿，那有用吗，但是它确实是申请了专利，
有用啊，现在牛仔裤都有钉了
啊，对啊，那是都有钉，但是没有什么用啊。
有用啊，他赚专利费啊。只要
这个
牛仔裤
钉
着
钉，最早以前，就是牛仔裤就是帆布裤子嘛。
嗯。
它这个口袋容易撕开，你经常掏来掏去，口袋容易撕开，边上的线容易起线，因为它是很简单的生产线上的，过了一遍轮的那种针织的，它那个线直接剪断了，久了那个线就颤开了。
但是最开始
钉个钉呢是为了让你不要那个口袋容易脱开烂掉，这是有实际作用的，现在呢只是一个
现在变成
装饰了，
装饰元素是吧，
嗯，
也没有人能把牛仔裤穿成那么烂，
对能，
就是
大家是故意剪开的，
故意剪烂，
哦哦，然后就说到这个前几年了嘛，前几年就李宁没搞起来，这几年呢发现这个 Off-White 火，这件事儿其实就是从 Off-White 火的， 开始的。 Off-White 以前这个品牌啊，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有，包括 Supreme 以前也有，都是八几年九几年的，就这俩品牌、
啊、八几年就有了、
对、
这个、
Off-White 也挺早就有了、
哦、
一直没火，为啥呢？你的原创不被人认可，同时呢你就是个二三线品牌，就可能类似咱们的，就是我也说不起来，类似绿源电动车什么之类的啊，你也是做电动车的，但是你就不火啊。为什么这些品牌一跃成为这个东西呢？就是他们请了厉害的设计师跟运营团队，运营团队里面呢有一部分是中国人，这在时尚行业里面啊，现在不全是欧美人说话说算话了。由于中国的这些留洋学生啊，这些在外的这些骨干呢、精英啊，在时尚一些混迹呢，发现，哎，这些 Supreme 啊，包括 Off-White 啊，这些品牌啊，他们通过运营跟一些理念的炒作，你东西不用这么有名，你可以跟联名的什么合作啊，搞一顿活的、
哦、
一顿猛操作，哎，你火起来了，
哦、
你的东西也能卖上千上万了，哎，可以。咱们中国现有的能拿出手的二线品牌得有点历史的，不能重新的，能拿出手什么回力啊，李宁是吧，
三六一，
对，包括
什么，
包括最近咱们拿出来这个太平鸟是吧，安踏这些就能拿出手的都得往上上是吧，得有十年的品牌积淀的吧，至少得、
都是温州帮说了半天、
对对，差不多这意思。他们觉得 Off-White 这个东西好来，他这风格呢我一看我就会，而且没啥技术壁垒。为啥之前说抄耐克抄不成功啊，耐克有什么生物科技，生物叫什么，生物棉是吧，有这个叫什么气垫，这个什么真空气，就是纯那个密封气垫的，就是气垫鞋嘛，还有就是反正这有技术壁垒保不定。啊，他这个
工厂都在中国，为啥搞不定？
哎，他这个那人家是专供的呀，有专利的呀，你不能侵权啊。那你自己研发，你也有的投入东西啊。
对啊，
而且
苹果电脑好多都是在中国。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做时尚行业，讲求一个投入产出比，这个鞋只能卖一季，这个一季我估算出来能卖50双，五十万双。五十万双呢，平均下来这个成本是多少？然后我盈利是多少？我这个研发成本是多少？我花这么大研发，我花2年时间注册专，包括研发出来注册专利，再抛过这个，通过这个媒体宣传是吧？各种下沉宣传，我把这个大家认可了我这个设计了，包括这个理念，然后这个研发，结果我卖这个鞋发现呢，刚刚捞回本，那我就没得可赚了是吧？尤其是耐克这个品牌已经树立起来了，耐克说啥大家就相信。但你要李宁想要说我们李宁发现个黑科技我们这个是什么超弹棉啊什么之类的，大家不一定信，大家说你这个不就是拿那个什么什么改的吗？那其实耐克也是拿那个什么什么改的，但是你李宁说了就没什么说服力。那什么有说服力呢？样子有说服力，我们这是类似什么 Off-White 的这种款型啊，我们好抄，咱们技术壁垒的这些不用搞，咱们这个样子的东西好抄。就这几年不是流行这种什么特别潮，特别工业风是吧，像是工业生产线生产出来，但是很繁复很复杂，很多小配件，这些衣服这咱现成的直接可以搞。你这造型的鞋嘛，造型鞋我李宁10年前就搞这些东西，
不需要，
这完全没有技术壁垒。对对对，我这些李宁这以前的工厂，这以前就给阿迪达斯耐克做工厂的，这技术上啊完全没有问题啊，我只要换个样我就可以出，你那样它差不多的，我们请个类似稍微改一改，我们找个设计师，我们有自己的品牌的发声是吧，我们做一点这种类似老爹鞋的啊，你们要最近流行不是说繁复的嘛是吧，又重的，然后又装饰又多的，但是是个运动鞋，那行我也给你搞什么画个圈悟道是吧，你们老爹我们悟道都是大爷。就这一套猛操作下来啊，他其实就是商业运作，说我们就是他为什么说我们国潮崛起啊，什么这几年就是吴京比如什么战狼这些什么被买票嘛是吧，我们中国崛起了，我们中国的潮流也崛起了，他其实这个话题他也是个玩票的性质你要相信了这个国潮崛起了，那你就应该支持国货去买这个东西，不管它好不好看吧 穿起来跟变形金刚似的啊，就是感觉跟赛博朋克里面出来的人似的啊。虽然我是喜欢这些赛博朋克风格，但是李宁设计出那些东西啊，我也不是很敢穿的啊。
太超前了是吧？
对，我看他那些衣服里面啊，不过还好了，他这个里面也有正常的，上面印着四个大字"中国李宁"啊，也还行。那些，不过就是个帽衫，印了四个字而已，也能接受。但是整体啊，你说太平鸟啊，以前做什么男装的啊，跟我感觉定位跟海澜之家没什么区别。你想想嘛，以前太平鸟的广告是什么？就是那西装啊什么的，感
觉
就是
老年人穿的西服了、啊。
对对 对, 对，跟海澜之家定位差不多。不过你别说，人家现在海澜之家也现在做潮起来了，也有一些年轻人时尚的这些文
凭，就是那种七彩 T 恤是吗？
啊，不是七彩 T 恤了，现在也做的有点 Burberry 风啊什么这些的，也品味也上来了。只是因为我们一年都不去海澜之家。以为海澜之家还是以前的那种七彩 T 恤，老年人格的 polo 衫是吧？不是了，人家现在也换风格，与时俱进了。咱们不要以偏见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事物啊！太平鸟也摇身一变变成什么潮牌了？
嗯，
太平，你想找那些老西服找不着了。我们家楼下那太平鸟，我进去一看，哎，机能风这个店挺有逼格啊啊，特别未来科幻风。然后那些人呢，穿那些金属啊，然后什么那些彩条发光带，我说哎，这家店挺有逼格啊。我一看太平鸟，是不是我记错了？我一看再看
定位了
啊，对，我又出门，我专门一看，我说没搞错牌子吧？确实写的 Peace Bird 的，是太平鸟没错，还是熟悉的牌子，但是这个味道不一样了啊。
时代变了，
时代变了啊！我们要跟得上时代，
换了设计师
啊。以前是西装，现在就是潮服啊。但是换句话说啊，我感觉这些衣服应该没什么人穿，就是完全是炒作出来的东西。
嗯，
这以前呢，为什么咱们中国这些国潮能回溯啊？我就要回溯一些以前的国潮，咱们民国的时候的旗袍、中山装这些为什么能火起来？这些呢，还是说了，咱们就是个西方的语境，西方人认可这个东西，这个旗袍啊，除了有这个中式满，就是满洲的这些怎么说衣服啊的影子，同时有这个欧洲人这种连衣裙的这种本事在里面，是结合的。中山装呢，看起来有点像西服，
嗯，
但是又有唐装的这个风味在里面，这个领口啊，跟这个西服是很不一样的，
嗯，
但是呢，能被西方人接受，就又说回这句话了，就是。要有在他们的语境下能说得出的一些东西来。你要穿一个袍子，你给西方人吹难推。唐装是怎么样呢？你有个裤子，有个褂子，是吧？裤褂分离，这他们能接受，因为他们裤子跟衣服是分开来的，这种是能接受的。你要说一整套的，一个长衫、中山，就是唐那叫什么连身长衫，是吧？
就像
孔乙己那叫啥来着？
长衫啊，
就是长衫嘛。
对，
那里边应该穿着裤子的吧？
穿裤子，
那肯定啊。
但是长衫绝对不会被外国人接受。但换句话说啊，现在这个潮牌啊，它就是完全是一个西方语境的东西，就没有中国特色，完全是 off white 的版型，
就是为了潮而潮了，一点中国元素都没有。
对，就是你中国的设计都还没崛起呢。你怎么就敢说你的就是时尚就要崛起了？你怎么就敢就是要立就是怎么说呢？立牌坊了，就要占山为王了。就是如果万有一天啊，比如说有一天东方设计，也就是说中国设计，在设计世界设计舞台上，说是有一席之地，有这个发声的，说哎，这个一看就是中国人设计的，
嗯，
一看就是中国东方设计感的，那可以。但是没有。咱们
现在还有啊，
咱们中国的设计啊，包括现在咱们这个设计学啊什么这些的，都是从
西方传进来
的。咱们这个说话的方式啊，其实就是顶多说西语的，咱们的设计说话方式就是西语的。在这个西语的情境下呢，咱们要说一套东方的语言呢是非常难的。然后同时呢，这些东西呢，他们又说的是西方，就是现在流行起来的所谓的国潮啊，它完全就是跟西方语境的完全一样的，就是西化，没有任何中国东西，就打了个中国标签而已。 就跟以前的那些文化衫是一样的，文化衫是西方语境下产生的西方东西，印的是西字，
也不能一棒子打死。
但是中国现在
牌子好像还可以，
没有，但是中国现在同样的文化衫只是印了中文而已，我觉得这不能叫潮流。啊，你要算换上来是你有中国元素可以，但我认为啊，这个很肤浅的理解，把中国字印在一个帽衫上，那不叫
啊
中化。对，也就是说，一个是没有设计基底的这个沉淀。如果你说你把这个帽衫改版式了，
对，
改的有点像咱们中国这个解放军服，或者是
像古代的那种，
或者是中山装之类的，
对，
这个可以，这咱可以接受。或者
你
把领口
穿不出去，他
对对，
只要是一改古装的那种感觉，你就穿不出去。
你换句话说，又说回来了，咱们刚才说的原创是原创，原创你得让人接受才能才原创才有价值。
嗯，
你改一个像唐装一样的帽衫出来，人家不敢穿的东西，那你没用。
穿上就像 cosplay
你白原创，对对对对，就太奇怪了。
我说的那个什么花生记他们那个中国元素是有的，
对，
原创也是有的，但是就感觉穿不出去。
是。但花生记我觉得还可以表扬一下，
嗯，
因为他不是说跟着就是像李宁，我突然要搞国潮了，我现在没有原创的设计，那我咋办？我把他们的样式抄过来印几个中国字，就是我叫国潮了。不是，他呢还是想要通过一些唐服啊传统服装的里面的一些灵感，做在这个现代的服装上，
然后改造出来的嘛。
对，那改装呢，他也还是有点像接近这个二次元圈子的人。
嗯，
是吧，还是需要一些人，就是怎么说，容忍度跟一些潮的这个品味的人才会穿这些衣服啊。你得有自己有点自信，有心理建设。
对，
你比如说你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平时就是穿什么西装什么，这些人你很难把这些衣服穿在身上。
对，
你感觉
突然穿上就变成异类了。
对，感觉很羞涩，你没办法面对外来别人的对你投出异样的眼光，是吧，接受不了这种气场。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国的国潮啊还有很长的漫长的路要走。
但是现在你看大街上那种穿汉服的人也稍微有一点，
对，
地铁里啊，你要参观的什么就故宫里啊，
但是他那不是潮，他好像就是完全就古装。
哎，这个我们要说了，就是汉服现在叫汉服圈嘛。
嗯，
这个汉服圈是怎么流行呢，就是它的流行人群不在我们八零后，主要族人也不在九零后，
在零零后，
在九五后到零零后这个区间，就是相对年轻的人。为什么呢？是咱们
二次元文化。
对对对，九零后也有，九零后八零后也有，但是这部分人算少的。
嗯，
你在大街上看的大部分是九五后，
非常小的小孩。
对，这就说一个咱们的文化认同感了。说唐朝的，唐朝有文化认同感，然后呢？后面咱们的这几个朝代，就是为什么汉服一度成为一个话题流行起来，不是这几年才流行的，只是这几年你看到街上有人开始穿了。
这几年信息发达了。
对，之前是流行这个汉服风潮起来，最先开始提这个汉服呢，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啊，你说明朝没啥自己的特色，
嗯，
元朝啊跟清朝啊，这不是咱们中，这
不是
汉人，
对。不是中国主流民族。
对对对，只有宋朝跟汉朝跟唐朝这三个朝代能选了，是吧，咱能有记载的，能有记忆的一些东西，能那什么了，是吧。但是宋朝的衣服啊太轻太单薄太那个什么太素雅了，
嗯，
不华丽，没什么可看的东西。包括你看宋朝那些佛像都是很瘦骨嶙峋的，
嗯，
这个太飘逸，太那个什么了。然后尤其是现在电视剧啊跟这些二次元文化传播，
嗯，
这个唐朝的呢不好穿，
太复杂了。
有唐朝的这些衣服好几层，一层套一层，一件套一件，太多了。又简单又华丽的呢就是汉服，
嗯，
所以这汉服呢就被推起来了，包括这个汉文化汉的礼仪，
嗯，
因为这个有追根溯源，咱们中国很多包括现在留下来这个儒学呀这些东西跟这个汉服这个 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咱们之所以叫汉族也是因为从那个时代流行下来的，是吧。
对，从汉朝。
对，咱就从这个文化认同上来说，咱们认祖归源啊，这个汉服是最，就汉朝是最被认同的一个朝代。 然后所以这个汉
熊汉盛唐嘛，
哎，对对对对，所以咱们这个汉服就流行起来了。说回来了，就是咱们有一个认祖归宗这个状态在里面，就是自我认同，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肯定要有自己的这个，为什么英国人一直要讲自己的，就是写什么魔戒啊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神话，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那中国就是有历史，一个年轻人想要了解自己的民族，就是从了解自己的历史跟了解自己的神话开始的，是吧？
对，
所以这些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很好，这种文化流行起来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去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自己的文化，我发现汉朝这个东西是行的，他们认同这种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理解，他们会把这些汉服觉得是很好的东西，很漂亮的东西穿在身上，
是很漂亮。这就是随着现在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就是大家总得想想什么东西能代表我们，
是
对吧？就是一个国家站在世界上是可爱让人家喜欢，还是可怕让人家喜欢？你别学什么美国、苏联，谁他们拳头粗，但是
对对对，
但是他们在别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其实并不是很高的，
是是。
就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都丢掉了，
对对 对, 对，就是
应该是多向日本啊、
就是、
印度啊这种国家学习一下传统文化。
不一定，美日本不一定，日本
人家传统节日时候都是穿传统服装，然后还挺有模有样
啊。
韩国
啊，传承
人也是人家一过节就穿上了，
对对对对对，
中国就没有这种节日，说你过这个节就要穿这个衣服。
对，中国有，就是现在
以前好像过年是不是要穿一下
啊？现在流行起来这个汉服，我觉得很好。什么东西
如果
能
演变出这么个节日来的话就好。
汉服他们有汉服节，他们自己创的节，就跟双十一，
主要还流行不起来嘛。
对，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代表一个国家，
你这个事儿要两边看。
嗯，
就是说，如果你近代有厉害的东西，比如说美国能拿买。美女能拿玛丽莲梦露做改编，我们近代能拿出来什么，我们现代能拿出来什么东西做代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拿不出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东西，或者是服装，就是让大家有这种自豪感，你穿在身上有自豪感的东西，我们才会去回溯那么早，回溯到汉朝，说我们祖宗牛逼，是吧？就是牛逼，你肯定说我们家牛逼，你肯定拿出一点东西来说牛逼吧，就支撑这个牛逼这两个字吧，是吧？我们就往前倒，哎，清朝好像有点不光荣的历史，是吧？哎，再往前呢，最后一直倒到汉朝，但是汉朝有，然后穿到汉朝的衣服，这个东西跨度太大了，我觉得有点。这个其实汉朝的衣服拿出来，已经没有就是说你没有汉朝礼节了，没有汉朝的生活习惯了，跟那个时代完全是。我们虽然有历史，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人民生活的跟那些历史是
没关系，
没关系的，很远的。我们离得最近的历史是什么？就是那些职工宿舍楼啊，解放军服装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不被我们文化认可。
对，
就有些东西甚至是有些伤痛的东西，这没办法拿出来当文化符号，甚至这些东西你拿出来，你改样式。有些人甚至觉得你在玩票，
很排斥，
对，很这种怎么说呢？有那种嘲讽的意味在里面，就这个东西就很尴尬。反倒是我们就文化自信，我们还其实没有够，就你文化自信还没有那么多，你才会拿那些东西去找回自信，就发现你得刨香底儿刨那么深了，发现老祖宗有这点东西，我们才拿出来找这个文化自信。还有另外你说的那个，我觉得过节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有个断代，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呢，
就没了。
这个人群开始有这个断代了，就是，也就是说，以前咱们说过节有这个过节气氛啊，要照老脸啊什么这些的，都是爷爷奶奶那段的，是吧？
对，他们会比较，
他们张罗
这些。
比如咱们那，咱们地方，咱们内蒙过端午节，咱们要做那个凉糕，是吧？那凉糕做起来多复杂呀。多难做呀，还得那什么上笼梯又蒸啊又炸，是吧？又弄啊什么的，
炸糕啊，干啥那些都很复杂呀。
对，就是一层黄米一层江米什么乱七八糟的，是吧？很麻烦的，而且要发酵啊什么，太复杂了。现在人没这个功夫，咱们父母双职工家庭是吧？没这时间搞这玩意儿。这也就是说，爷爷奶奶那辈去世了以后， 现在节庆咱们传统节日没什么那种，
就跟放个周末一样，
对，端午节多休息一天没有什么，就是休息而已，没有什么节庆活动，
真的是没有一个特别那种像节日的节日了。
是因为你因为就是包括你看就是怎么说呢，你得有回忆，你这种东西你得比如说端午节，咱们现在元宵节还好，元宵节你小时候还起码有点这种看花灯的印象啊什么之类的，猜灯谜，现在有些地方政府也会组织这种，但其他节真的没有太多了。端午节可能南方地区有一些赛龙舟这些活动，那也只是小面积的，就大部分人这个节庆就是这些
就变成送礼了是吧，
送礼
各种买个，
然后所有的节就是买东西是吧，就除了买东西这个主题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了，
放假
你就出去玩玩，放
假放个假送个礼，
没有一致性的东西。像日本吧，日本这个地方这个点我们要传承。日本虽然它很固执很守旧，
嗯，
但是它把中国的那些节或还有日本传统的一些节，它都完整的保存下来了，就几千年过去了，
对呀、啊，
它一直保存着，
一模一样的，
对对对，还是原来的。就咱们以前咱们都不知道纳豆是什么东西了，咱们已经不知道味噌汤是什么、怎么做了，他们还保持，他们还喝是吧？然后他们还有那些传统节日，什么抬那个轿子是吧，
抬轿子滚那个什么木头啊，
对，
光着膀子抬个什么东西，
对，他那种属于这种原始的这种生殖崇拜的那种节日
啊，
还有什么女儿节呀，女儿节咱们中国以前也有，
关键人家的和服啊，那个日本的传统那个衣服经常有人穿的，
对，你在 大街上
就能看得到，
他们是认为是
人家穿着很自豪、
对，他这个文化是过渡过来的，他们从传统文化，就我们看一些日本那是明治维新那会儿的人，有的人穿着西服裤子上面穿着和服，就是他这种东西是他甚至有这种中间的过渡的中间的衣服，就是西服裤子的布料，这种条纹布料，条纹布料的胯，他们叫胯嘛，胯就是日本那种武士穿的那种宽的裤子，条纹布料的胯跟花纹布料的就是这个和服上衣，它不是刺绣的，是印刷的啊，印刷那种笨，那是现代工业的东西，现代工业跟这种古代样式互相的掺和在一起的，他们有这种过渡时期，咱们中国呢就是直接就是砍断了过去的，就是封建的是吧，尤其文化大革命把这种封建的斩得特别决绝，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我们就重新开始了，我们顶如从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了是吧，完全是个全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以前的历史跟我们特别遥远，特别不真实，我们看到的那些历史只停留在文本上，就没有就是跟我们切身有相关的感觉，你说端午节咱们去什么吃粽子啊，然后祭屈原什么，现在没有了，屈原谁屈原我们只在课本上知道有这么个人，跟我们的端午节好像
没啥关系
了，好好，这种文化联系其实不多了是吧，为啥以前什么遍插茱萸少一人，为啥这个茱萸到爬山这么重要，为什么爬到山上要插茱萸，这个感觉很莫名其妙嘛是吧，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政府也好，家长也好，他宣传向大众或者向孩子宣传这种东西本来也变得很少，因为他们自己就不懂
了，
对啊，他们也不做这些事情了，就顶如说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被砍断的那一代，
我们这一代就是更断了，估计
我们就是断层后面生长出来的
更断的一层，
就是我们顶如说是新文化的原住民，就
我们
现在有
至少来听说过，至少
对
我们的在下一代估计听都没听说过了，
对，我们的零零后叫网络时代原住民嘛，
对、
是吧，
他们估计在说起这些事儿，他根本听都没听过，
我们的童年记忆里稍微还有一些这种节庆的活动啊什么之类的，
对，
像零零后他们完全没有，他们对这些节庆完全没有概念，看花灯什么的赛龙舟这种没有经历过，没有记忆，对，
想要去恢复就只能通过政府的宣传和一般人的就是学习
啊、但是我觉得这些吧，就是找民族认同感的这些东西，这个我觉得其实挺损伤咱们这个民族自信的东西，就文化自信就是从你这些节庆啊日常这些东西关联的，咱们比如说咱们这个红包吧，红包这种东西以前国外是没有的啊，但这几天美国
都有了
有了 我最近看到一个文化，就是 YouTube 上最近出现一个很奇怪的文化现象，
嗯，
就是 YouTube 上一些这种讲迷信的人群啊，哎，开始研究冥币了，他们管这个叫祖先 money 啊，Hers money 啊，就是
他们也会烧纸钱，
烧祖先钱，然后还告诉你呢，他们做这个视频，要教你要怎么烧。咱们不是清明祭祀的时候，不是要写地址吗？啊，要写寄给谁，写这个祖先的名字，然后烧完了要原地画个圈，是吧？而且你要在路口跟前烧嘛，这些咱们的传统清明的时候就是给
要上坟才烧啊，
上坟烧、
啊、
咱们是鬼节的时候在十字路口给先人烧嘛，是吧？烧纸、嗯、他们这个烧祖先前呢也是要学习我们的，什么时候烧，怎么烧啊，然后要给祖先写地址，
也开始烧了，
对，然后还有一些呢还有评测啊，就是烧完之后呢我最近的运势好了、
哦、
然后他说我以前呢运势不好，这个钱也不多，我最近开始给祖先定期的烧啊，祖先给我托梦了，说我孝顺，说我是好孩子。我最近呢，我们家呢经常接到优惠券，
还有
开始信了是吧？
还有说我公司抽奖，抽第一名，直接得一微波炉，就是我今天烧完祖先钱，我第二天我就得了。公司抽奖得微波炉，你说灵不灵？
那这算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渗透，
反向输出嘛，是吧？
嗯、
啊，包括这个，这些是传统文化的输出嘛，包括一些现代文化，就是前段时间为什么咱们中国人觉得这个网文很神奇，是吧？因为一个美国老哥，这个多次进戒毒所戒毒失败，然后呢，因为就是迷上中国的这个网文啊，这个修仙小说。看入迷了，忘记吸毒了都，看着就是废寝忘食，啊，以至于连续一个多月，忘记吸毒了这件事情了，
然后戒掉了是吧？
把戒毒了，对，啊，就觉得这个功力很深，中国这个网文实在是太厉害了。但是也就是说啊，咱们即使没有传统文化的那些东西，咱们自己也可以造节，造双十一，造什么？修仙小说什么的文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咱们不一定非得说，怎么说呢，非得说追根溯源找那些老祖先的东西，拿老祖宗那些东西来溯源，也就是说咱们可以自己做，但是自己做呢有个问题，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的文化积淀，没有一些正能量的东西传输出来，是吧？咱们只能给它赋予意义，然后再给它做起来，是吧？哪怕现在的汉服其实跟以前的古代的汉服已经脱节了，没关系了。其实汉服也就是顶如说我们二次元圈里面自造出来一种文化认同的东西，
嗯，
它只是一个有根据的，但是这个东西完全是新生的，
对，
一个我们现代人对它的一个全新理解。
所以现在有就是说那个拍古装剧，甭管是大陆拍的还是港台拍的，其实都挺扯的，
对，
因为根本就不像你，对吧？你
那些衣服做的太华丽了，
根本就不像。就是他们都有的。如果你要说一个剧、一个电影，说是服道化，服装、道具、化妆，
对，
你要说
服化道，
对，
对，
对，对，都无所谓了。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在这三点作为宣传，我基本上认定就是扯，因为根本就做不到像。
是，
而且可能是形。就是样式让你感觉像，但是不一定是真实。
啊，就前段时间我们又说到这个长安十二时辰了嘛、
嗯，
大家就说的拍的特别有历史感、
嗯，
因为当时人吃的什么东西什么的，这种感觉特别有历史考究，是吧？
嗯、
啊，一个是因为这个原作者这个马伯庸，他很有对这些唐朝文化什么历史很有研究。其次呢，这个东西剧呀、啊、只能拍到一部分，你要真的深究还是不一样。
对啊、
但是你能拍出这个感觉就行，
对对 对, 对
啊，你能让现代人能感觉到当时那个人的生活是有这种风貌，能形成一个怎么说呢，你这个意识里面的感觉，他这个生活形成一个闭环，这个人用的东西、吃的东西跟所干的事儿符合他当时那个时代，
嗯，
而不是说我现代人啊，我掏出个手机的那种人，感觉他随时就是我这个工薪的这种一个现代人来到了古代，他以一个现代人的方式来在古代，只是穿了一个古代的衣服，在那里拍现代剧，其实是，
对，
很多就
尤其是这种说的话，它完全就脱节的那种，穿古装说的现代的话。
对啊对啊，是，其实很多宫斗剧就是这样，其实它就是个职场斗，
对，
斗的剧，它跟那种古代那些什么乱七八糟已经没有关系了。
对，剧
啊，
也就是说古代根本就没有宫斗这种事儿，
对，
非常少。
你斗成这样，你的家族还能生存吗？是吧？
这就是给现在白领看的。
对，而且古代人干嘛要那么多心机？确实有人也有心机了，但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有心机。
嗯，你就编谁也别编清朝的宫斗剧，清朝的那些皇帝，如果你按照职业皇帝的素养标准来判定，清朝绝大多数的皇帝那都是就都是没时间去跟
没时间搞这些，
对对对对。
没时间，早上四点就起来了，
太忙了，就是没有时间跟
后宫
后妃玩。
你要知道清朝皇帝的一天作息啊，你就不想过当皇帝了，
对，太累了。
早上三点半，
太监就开始教导了，
太监就外面就开始
喊
敲鱼，他是敲鱼，他不叫你先，你四点还不起啊，他就开始叫你了，
对，
叩门，啊、嗯
哦，叫什么？黎明即起，万机代理，你就赶紧的。
他那意思吧。哦，就是三点半了，就提醒你一下，你四点还不起啊，就你已经累睡懒觉了，意思敲你门，你赶紧起吧啊，皇帝赶紧起吧，有正事儿干正事儿吧，然后你先一起来刷牙洗脸，读俩小时书，叫早课是吧？
对，先读那个。
所有皇帝都能做得到吗？这个
每天没有双休日，每天所有皇帝，包括最后溥仪也是按这个。直到末代皇帝溥仪都是按这个作息生活的，
嗯，
啊，然后上早课，然后他上早课是读以前的那个，
就是皇帝的圣训，
读你爸爸以前
的写的书，
不是你爸以前的这个
批文
啊，这些奏章啊，还有你爸以前的言行什么之类的，你爷爷的，你祖爷爷的，你大太祖爷爷的，
嗯，
啊，然后早课完了是干嘛？吃早饭。吃早饭你以为是吃的很好的吗？咸菜就稀粥
皇帝吃这些吗？
啊，对，别以为什么荔浦芋头啊，什么什么
满汉全席啊，这不可能是
啊。为什么有什么贡菜是咸菜？
给皇上
乌江大
菜给皇上吃咸菜，
那些是真的是贡菜。不要跳，真的是啊，早上吃的没多好，清清淡淡，然后开始健身是多长时间？半个多小时吧，可能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开始上朝。上朝是135上朝是吧？
没有，清朝的皇帝不是，清朝皇帝是十日一朝，十天开一次大的朝会，但是他每天都得处理政务，就是他想跟谁聊就把谁叫过来
宣过来。然后呢，你这今天没有宣的呢，你就要读书写文章看书，然后呢中午吃饭，下午接着看书，什么锻炼什么看书，反正
都是
啊，
生活规律挺好的。
对，晚上看，晚上完事了，8点你就要睡觉。
嗯
啊，
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灯也没有电，你天黑了你就睡呗。
8点睡觉啊，给你留半个钟头，就是你这一个月有2次可以跟妃子或者是皇后同睡，平时呢你是要不然睡书房，要不然睡这个自己有一个单独卧室的。
嗯，
你不能想乱七八糟，不是天天有人陪睡的。你以为像京剧的今天翻牌子去谁家，明天去哪个家，没有，你一月只有两天跟妃子一起睡，
还搞那么多有啥？
两天一起睡，你也不是天天跟妃子嘿嘿嘿，你懂了吧？你嘿嘿嘿嘿嘿最多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过了你还想来，那太监听见有动静了，又开始了，说肾什么皇帝注意身体，早点休息，
注意龙体
啊。你那刚刚就要打算来什么了，他就那就皇帝注意龙体，然后早点休息。你这意思你俩别那啥了，赶紧睡吧啊。你想想，你不是说哎呀我今天翻谁家去睡谁，明天又睡谁，没有啊。皇帝当时特别，然后第二天继续早上4点又起了啊，而且没有双休日，你没说有一天我想睡懒觉，没有。
对，有就是最 勤政的皇帝就是雍正，一年就给自己放一天假，那天他是生日。
他生日去干嘛？
生日放假那天
假，
我告诉你他家那天干嘛。放假那天下午没事干，
嗯，
没了，其他都一样，还是4年
发呆发一下午。
下午可能去花园溜一溜。他们祭祖也是这样的，
但是昏君
祭祖
比这种，
哎，你以为祭祖这天休息啊？不是，祭祖那天2点起。
那种10年没上过朝的皇帝在干嘛？
那是明朝啊，宋清朝不存在的啊，
那是明朝。
所以拍明朝的剧比较有意思的一
个。明朝呢，就是主要这个皇帝是主
搞木匠的，还是搞什么的？
专攻这个
明
手工艺。
对，
明朝每个皇帝都有独特的爱好
对。
对，
除了当皇帝不行以外，
所以说明朝发生的事儿应该比清朝要多。
对，所以明朝，你看，又换句话说了，明朝那么荒淫无度，不管朝政啊。都还存在那么多年，
就是因为是不是
啊？
清朝有规矩，他们天天有这种作息规矩嘛。
对，
明朝没有是吧？他想
对，就换句话说啊，清朝要不是因为工业革命的这个洗礼，
嗯，啊，就
清朝再延续一两百年没啥问题啊。明朝这个江山啊，真的是给那些皇帝给败下来的，就败光了这个朝，是不是？就后来就你这个最后这个叫什么？最后一代皇帝叫什么来着？
崇祯
他就是再联名啊，他搬不回来了，你这个江山真的是垮了。你再连政啊，不行。
就有很多人说崇祯非亡国之君，但是当亡国之运。
对，
他爷爷造的孽报应在他身上了。
是，你这国家搬不回来了。
他爷爷万历的时候就该完蛋，没想到苟延残喘。
是，但清朝国力是行的，但是清朝没办法，因为这个外来这个入侵啊太频繁了，
嗯，
太厉害了。然后咱们这个科技水平啊，属于跟咱们降维打击，坚船利炮，那没办法，清朝灭亡是必然的。
但是我其实并不赞同那种说明朝皇帝都是昏庸什么的，但是你得看看明朝史书谁写的，是吧？
那倒也是，
对吧？
哦哦哦
我清朝人写的，没法看，知道吗？
所以有些事儿都是瞎编。
对，我觉得有很多事儿都是瞎编。但是你看，虽然明朝皇帝他上朝的就是勤政的少，就是
那他自己也有可能瞎编啊，给自己都脸上贴金，都说自己每天。
哎，当朝的皇帝不看自己的史书，是这样。
那清朝的历史谁写的？
我们这样写的。
对，清朝的历史是
民国人写的。
按严格来说，清朝的历史还没写完呢，还没写成，就是只有清史稿，没有清史。清史就是民国的时候就是有人就主张他写，但是一直拖着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后来就组织人就开始编清史，
哦，
但是编了很多年也没
出来
结果，因为你怎么编？如果你按照那种24史的那种办法。一趟编下来，你是拿文言文写还是拿现代文写？文言文写没人写得了，现代文写你又感觉不太好，你知道吗？就是所以就一直到
写
文言文写文言文写都写那么本多本书了，现代文写你得写多少书？
对，就
你得写几十斤的书。
对，所以这个事儿就一直拖到现在，但是就是所以现在只有清史稿，就是当时人写的。没有编纂成一本书，
还是那句话，谁决定了历史，
嗯，
谁就决定未来。
但是我唯一觉得明朝好的就是，他虽然皇帝都比较昏庸，但是他没有大权旁落过，这一点是。
明朝也没留下什么东西，感觉。
其实我们现在这几个年代吧，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吧，怎么说？
嗯，
以前的时代，因为咱们新中国成立，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这个冲突嘛，因为。他把所有的以前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以前的这个君主这个制嘛，都归为封建制嘛，封建时代什么全盘否认。所以现在呢，我们又开始拿回来这些东西，开始正视这些历史了，开始有一段开始慢慢的有这以前的史观嘛，就所以说以前的史观就是全不行， 全部对、
就一刀切了、
一刀切了。
以前的史官就是古代的封建的四旧的，就全都是坏的，农民起义全是好的，这个是以前的史官。但是现在来看就是慢慢的在变，像
现在在搬回来。
对，
对，
对， 对， 对，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啊，就决定我们怎么做事情。也就是说你以前你说李自成是好的，那好，那我们天天当土匪，大家现在觉得土匪才是正道，就是你政府不行，那我们就搞起
搞叛乱。
之前说的连吃人肉的皇朝它也是好的，因为它是农民起义，对吧？
那现在换句话说了，说宋朝这么怂啊，宋朝不行啊，啊匈奴打进来了，我们抗争不了，
对，
搞得那么深，
辽金，对。
那你现在看一下，一算宋朝的 GDP 是全球的一半，全球的一半，全世界的一半，
对。
然后你一看一打，咱给他那些碎币啊，3%不到。
对，
我打一仗呢，算一下，全球 GDP 全国 GDP 减少26%。
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碎币的这个事情，大家后来就都觉得非常屈辱嘛，耻辱。但是你怎么看这个碎币？其实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看，你给出去的碎币，只相当于当时宋朝两个县的一年的收入。宋朝有多少县？怎么着也得好几百个县吧。你拿出两个县的收入去给人家，但是换来的是
和平。
对，换来的是和平。就这个账你要
这么算。对
对
对， 对。也就是说，当时他们算了一下，就是说最给碎币给的最多的时候，不到宋朝 GDP 3%，就是这个划得来。你打一仗亏的钱比这个你给出去的钱还多，而且这个钱吧，并不是给了他就没了，
对，而且
你得贸易回来了又，
哦，
咱贸易是顺差，不是逆差，
对，咱就是我们需要那些野蛮民族的东西基本上就没有，但是我们的丝绸、瓷器、书籍都是他们的一些非常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卖给人家，这碎币就打着滚就回来了，你知道，
就是我印点钱给你，你买点我东西，
但是这种方法只。
但是人家后来不认了。
但是这种方法只在实力相当的时候有用，如果人家非要灭你像元朝，那就
没招，
没招了，对，
没用。所以这个历史啊，还得两面的看。那个话说回来了，咱们现在这个历史史观开始变化了，现在咱们其实就慢慢的在通过这些文化的输出再找回民族自信。民族的这个文化自信有了以后啊，咱在谈这些设计啊，是什么国潮啊，什么理论，咱再建立起来，没有这些啊，都是空谈，我觉得。
所以现在就发展国学嘛，国学好像也是挺热门的一个东西。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国学呀、中医啊这些东西，我又想说一下，就是这些东西肯定是有好东西在里面。你想，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下来，它一直能流传下来，它肯定是有它合理的地方的。有一些它这个你不可能说，就是说咱们现代人说这个我说句大逆不道，说这个现代医学是吧，说现代医学是合理的，中医是不行的，但以前的古代人他也不是傻子是吧，我也会发现中医里面有不合理的东西，那为啥以前的古代的人为什么不说中医不行呢？这么多年流传下来，而且还不断的有人著书立说，给这个中医这个建设这个大楼里面添砖加瓦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说明它还是有管过用的东西。
对，中医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包括中医包括国学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发自就是跟西方的体系是认同是不一样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咱们中国有一部分建立在咱们中国这个怎么说儒家哲学基础上的一些东西，儒家哲学这个中庸这些东西外国人都根本理解不了，你怎么让他通过体系的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些东西，就是国学的这些东西。然后再去换句话说了，为什么现在中医大家觉得不靠谱，中医被全盘否定，现在中医确实应该被全盘否定，为什么传统的中医没留着下来，
就留点表面的是吧。
对，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中国的这个武当拳吧，武当拳打的时候什么，左手伸掌，右手往后面弄拳是吧，这个招式是怎么来的？ 这个招式是从以前的剑盾兵里面来的。左手为什么是掌？是握盾的。右手为什么拿刀？是 右手为什么为握拳？是拿的刀。
嗯，
这个你盾肯定是挡在前面，别人打你的时候你先防御然后攻击嘛，是吧？这是一套进攻逻辑，是吧？
嗯，
那现在没有，不能盾做盾跟做刀了，和平年代不许你持枪了，不许你持刀了。
嗯，
那你只能空手打了，空手演武嘛，是吧？所谓的演武。
嗯，
你只能演，不能真打，你不能打死人，是吧？他就是一出招都是杀招。
嗯
啊，那你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阉割版啊，我们说阉割版是吧？
所以中国
武术都是
变成了阉割版。
哎，武术是个阉割版，武术为什么流传下来？是个强身健体的运动。
嗯，
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学的日本剑道。日本剑道，现在的日本剑道为什么在奥运会里面有这套比赛？
嗯，
有剑道这个比赛，因为剑道这个东西它杀招已经全没了，它变成像体育运动了。也就是说古代那些什么反手拉眼睛啊，什么这种什么背手穿刺啊，什么转到你身后抹脖子啊，这些招没有了这些杀招都没有了。现在的搏击呢是正面对抗，是吧？有讲究竞技性嘛，是吧？
嗯，
中医也是，中医在破四化啊这些之前啊，包括在民国的一些洗礼之中啊，就是现代化过程中已经把传统的医学啊，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清朝是信那个什么的，就是说萨满教的。
嗯，原始宗教。
啊，换句话，萨满教咱们叫蒙古大夫经常说你这个人是干嘛的，就是蒙古大夫。什么叫蒙古大夫？是一个就跟蒙古海军是差不多意思的啊。蒙古大夫就是跳大绳，你生了病啊，不给你吃药，
叫个人
给你在那里黑怕坟头蹦迪，
啊，
蹦迪蹦完了，蹦俩小时蹦走了，你没给你吃药，也没给你烧草木灰，顶多给你烧一碗符水给你喝下去，你好了。一般拉肚子能治啊，啊，草木灰可以治拉肚子，这没问题啊。但你别的病啊，就治不了了。但是。满洲呢是信的这一套，就是清朝呢信的这套跳大绳，
嗯，
就是属于 dance floor 这一派的，这一套，就是你一个人跳不管用。
好，
当年慈禧的儿子那个叫什么谁来着？
慈禧的儿子
啊，
雍，
嗯，慈禧的
就得天花死的那个
同治
、
嗯，
同治得天花的时候，慈禧非常关爱他。他说一个人 dance floor 不行，是吧？一个人跳萨满的跳不行，
全国的来。
啊，他搞了不是，他搞了一个法坛法会，
嗯，
请了全国 top ten 的那个萨满，组织了一个法坛啊，就在这个故宫的这个广场中央搭了一个法台，
嗯，
十个人一起跳啊，搞这个聚会一样，然后下面一群那个护法，整这个灯火通明，搞了好几天。没用，还死了。也就是说，皇家就是官方推荐的是跳舞。所以呢，你想这个中医从清朝基本上就断代了，就正统的
清朝就断代了。
正统的中医啊，在中国这片神州大地上，也没流传下来这个核心的。核心的是什么呢？你肯定最管用的医药学。肯定是在皇家的
本草公路是吧？
对，不是，就是你是说最核心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先进最能治得好最有用的这个治疗手段，
嗯，
肯定是咱们说为什么叫中央专供的中央的医院是吧？
嗯，
因为这些医院是肯定是把最厉害的专家跟最有效的这些手段跟什么医学器材用在这些上是吗？
嗯，
啊，领导人用的这些东西想要让领导人们享受到最快的这个治疗最有效的治疗，让他们回归工作岗位是吧？那古代也是这样的呀，皇家肯定用的是最好的医疗啊，
嗯，
啊，那你想清朝用的是跳舞，
他们也有御医的吧？
有御医，但是御医呢？
御医是排其次的是吧？
啊，排其次的，主要是靠跳舞啊。也就是说，以前的你那套啊，最有效的那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没有，没流传下来。现在的流传下来呢，就是跳舞加吃丸药，就是有一套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同仁堂这些药留下来的是吧？管不管用其次。哎，为什么？哎，这句话又话又说回来了。 中医也分两部分，有北派有南派。咱们说所说的这个同仁堂属于北派，啊，这个阿胶啊什么这一套的，阿胶也是同仁堂炒出来的
概念，
啊，概念是民国炒出来的，也不是古代就有的，近代炒出来的。然后这个南派呢，这套医学呢基本彻底失传，没了。啊，这里中医其实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医药学，就是本草学，
嗯，
一部分呢是分这个就是心理疗法。因为你看欧洲人现在不是得了心理疾病吗？他们也知道心理这个疾病会造成身体疾病嘛，
嗯，
比如你说这个功能障碍啊、认知障碍啊什么这些的，
嗯，
还有这些比如说精神神经衰弱、失眠这些抑郁症这些，你表面上身体没事儿，身体是个健康人，但是你就是人不正常，
精神问题呢
咱们通过这个神经疗法，比如针灸这些的啊，以前什么鬼门十三针你都听都没听说过啊，听着特玄学是吧，跟跳大神一样的，就确实有一部分跳大神这些成分在里面，但是它有一些心理疗法在里面，
嗯
啊，是流传下来的，这些都被删了，都没了啊，留下一部分医药学，
嗯，
医药学呢是阉割版。然后你就说飞机，那天有个人就嘲讽，大家就特别不认同，说你有传统医学，你没有听过传统消防员或者是传统飞行员啊，大家好，我是传统飞行员，我今天占星了，这个今天大家运势呢是木星向上啊，今天飞行应该呢是比较顺利的然后我看呢今天的这个就是宜飞北方，虽然咱们要飞东南亚啊，但是我们要先从北方出发绕24小时然后回到南方，咱们走一个正反啊你没听过这个感觉特别不合理吧，是吧，
嗯，
为什么会有传统医学，这就我就觉得有一部分是这真的是糟粕。然后呢但是这些糟粕呢关系到一些人的利益，我觉得是关系到一些人的利益，所以无法割除。你甚至有些东西就归到玄学上了，就什么阴虚啊阳虚啊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说了，我们中国人这么厉害，能用西方人那套语境把电影什么都说出来，就不能用西方这套现代医学把我们中国这些传统中医的医学归类进来吗？肯定行啊，为什么不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灰色地带，
他不能自圆其说了，都
对，就不是灰色地带，就是说这些东西不能说，说出来了我就没钱可赚了，你懂了吧？啊，我就告诉你，比如说我这个药里面有30%的这个荨麻碱什么之类的这些药的成分，
嗯，
啊，这个里面的主要药效就是这个药，然后配另外一味药呢，这个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镇定剂的作用。
哦，
啊，这两味药一配，然后你回家一喝你就好了。但你一说出来，这中药啊，这味药是野生的，多少多少材药材。那味药呢多少的野生的，你配这副药下来得100多块钱，
嗯，
然后中医现在科学呢是直接工业化生产的
药片
啊，药片你这片药5毛钱这俩成分都有了，你不用熬，你吃回家一吃就水一喝就完事儿了，
嗯，
特别高效。
对，
但是他不能接受这种高效，因为他产业链里面有种药的人，有采药的人，有烘干的人，有药物倒卖的渠道的人，有中药房，有医院的这个中医院的大夫，这一整套产业链里面的人，你不能让他失业吧？啊，你一旦明确起来，你看现在说中西药结合啊，中西药结合里面云南白药、止血剂啊、止疼剂，
嗯，
这都主要成分，这都是那你什么秘方在哪？你说你那秘方20%、10%、5%有你的神秘秘方，你可以，我把你的秘方去掉，照样管用。
嗯，
所以这确实是这种，这灰色地带，大家不好说，也不能说啊。但你说中药里面完全就没有东西了吗？有啊，但是你好认真去研究了吗？对啊。你结果现在一些江湖骗子出来说这个 什么什么张木本，喝绿豆汤，你天天喝绿豆汤去吧，啊，你得癌症喝绿豆汤，你得了白血病喝绿豆汤，你得了艾滋得了喝绿豆汤，啊，喝绿豆，你这些都是因为身体不洁净产生的问题，喝绿豆汤能解决一切问题，啊，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
但是这种话就很多人就信了。
对呀、啊，
就传统留下来的问题。
对呀、啊，这又话说回来了，
一忽悠，然后就那些。
对呀、啊，我们人民是容易被鼓动的，人民是会被鼓动的。你不了解，谁都不可能去认真了解这些东西的。嗯、然后你认真了解了，你成体系了，了解了以后，你发现这个东西不成立，有问题。那谁有那么多时间去天天去认真去了解？
对，他又不是赚少部分人的钱，他只要赚够一部分人的钱，他就行了。
咱们现在是个快餐文化，你能快速了解，能让我告诉我这个怎么东西怎么起效，什么原因、
嗯？
好，我相信你这个人，那我就行了，完事儿，我给钱就对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差不多了，那现在就今天就聊到这样吧，
明年再见，
明年再见。咱们现在月更，以后要变成年更了，是吧？
嗯，明年就开始年更、
啊。咱们中间隔了可能。隔了10年20年没更，突然更了一期，咱们就不叫断更，是吧？咱们电台就没叫黄，
嗯、永远不黄
啊，永远不黄，半死不活的电台啊！人家最近别的电台为了冲这个什么上榜啊，每天发一期两期的啊，两个星期发一期，有的时候每天都发，有的时候每天发两期这种啊，我看你说咱们这个电台真的是太佛系了，
佛系了
啊！你们发吧，我每天。然后关键是发就算了，别人发也就算了，这个荔枝天天啊后台提醒你谁谁谁又发了，哎，你看你这个榜上啊，最近谁榜又上榜了，你们这个榜啊在哪，你们在哪，你们没上榜啊、哦、你们在榜外多少多少名，你们是不是该上进一下。我每天都忽略，
荔枝就变成老师了嘛，
对，
督促底下的学生好好学习。
但是不行，我们就是这种的电台、
哦、
我们是输出主流价值观的是吧，我们不是说那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每天冲数量的，我们就是我们是个有态度的说教型电台。天天说你应该干什么干，你是什么电台，什么不行什么不行啊、嗯、那行吧，那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然后还是希望大家订阅关注点赞我们的节目，然后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
评论，
不是，加入我们的听众群，我们听众群呢就是加我的微信 FALCON983，然后我会拉你入群啊。另外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希望反正就是那些吧，数字三连。那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再见，
再见。
I can't focus on what needs to get done.I'm on notice, hoping that you don't run. You think I'm tepid, but I'm misdiagnosed. Cause I'm a stalker, I seen all of your posts, and I'm just tryna play it cool now. But that's not what I wanna do now. And I'm not tryna be with you now, you know. You make it difficult to not overthinkAnd when I'm with you, I turn all shades of pink. I wanna touch you, but don't wanna be weird. It's such a rush, I'm thinking, wish you were here. And I'm just tryna play it cool now. But that's not what I wanna do now. And I'm not tryna be with you now, you know. But I could be a crush, I could throw you for a rush, like hoping you text me so I could tell you.Touch,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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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ch. I could be a c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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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sh. I got a fascination with your presentation, making me feel like you're on my island, you're my permanent vacation.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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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ch. I could be a c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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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sh. Sorry. I fill my calendar with stuff I can do. Maybe if I'm busy, it could keep me from you.And I'm pretending you ain't been on my mind, but I took an interest in the things that you like. And I'm just tryna play it cool now.
But that's not what I wanna do now. And I'm not tryna be with you now, you know. But I could be a crush, like feel you for a rush, like hoping you text me so I could tell you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r touch, like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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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ch. I could be a c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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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sh. I got a fascination with your presentation, making me feel like you're on my island, you're my permanent vacation. 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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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ch. I could be a c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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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sh. It's true that I'm a little bit intense, right? But can you blame me when you keep me on the fence, like? And I've been waiting, hoping that you'd want to text, like. Text, like.
That's what I was born to do.
And yeah, it's true that I'm a little bit intense, right? But can you blame me when you keep me on the fence, like? And I've been waiting, hoping that you'd want to text, like. Text, like. Ugh. And I'm just tryna play cool now, but that's not what I wanna do now.
And I'm not tryna be with you. 也不是很远，
这还
挺远的，俩小时，回来俩小时，一天四个钟头在路上。
你一个月就去那么一次吗？
咱俩可以找个中间的点汇合一下。
就南山嘛，南山就是最中间的地方。
啊，对。
我们在南山什么地方定个点儿，下次都去那儿。
哎，我突然到那个，突然在微博上翻到一图，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古代骑马从北京到全国各地所
需要多长时间？
对，
125日，
到
喀什到北京125天就能到啊？
骑马吗？125天？
你马能天天跑吗？
我估计得休息，得不停的跑，得跑120天。
对，那这就是驿站的速
得跑四十多码。
像到广
州是也是跑一个地方换一个马是吧？他们是这样跑。
他驿站之前以前传那个军报传信息的时候，都是昼夜就是换马不换人。
哦，感觉骑在马上跑这么多天，屁股还在吗？
就是练出来的呀，
就是比如说那个广州要送一个情报到北京，他可以比如说你可以骑马到什么湖南一个地儿，然后你把情报交给那儿的人，那儿人他再骑马走，
那中间被换了咋办？
所以有的
所以有防伪的嘛，那防伪的嘛，那有个
戳子防伪标签，
拿个蜡戳一下，
哦、
蜡烧
撕开无效。
嗯，
好像北京是不是那个
下雪了？
下雪蓝色预警。
北京下
又下雪了，
暴雪了。
哇、哦，今年这么好的，下了好几场。
我们明天下午飞机，看看情况呗。他如果要是真的今天晚上下雪的话，他明天
上下雪又不影响吧？
他要是有冰的话，他得及时
清跑道，
对，他得及时的去清它。
明天整个预报都是雪。
对，然后什么？我那个西方社会是西欧人瞧不起东欧人，东欧人瞧不起南欧人。
那天我听脱口秀说，就是歧视南方人叫南蛮子嘛，歧视偏北的东北人叫北达子嘛。
嗯。
那这些歧视别人的人是谁？就是河南人，
中原人是吧？
对，现在对，
哦、对他是
现在返回来被大家歧视。